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一章我们讲到了谭虚大师在哈尔滨极乐寺创建寺院的经过。虽然经历了战火、毁誉等种种障碍，却也建成了丛林，传了戒，甚至度化了日军的特务。法师的毅力、耐性和智慧可见一斑，真的是弘范三界。极乐寺的一切建成之后，他老人家更是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就这样离开了。离开之后，法师又到了哪里？是继续讲经，还是兴建寺庙？他老人家在这乱世中度化众生，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？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长春般若寺原来是和极乐寺以及楞严寺同时发起的。说起来这段因缘，还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。那时我正在奉天万寿寺当主讲，暑假天，沈阳国际公司请我讲《大圣起信论》，接着长春极黑慈善联合会会长丁树敏、张子元等又请讲《金刚经》。那时吉林督军行署设在长春，为一省会地方，督军是孙烈臣，所有军政官员都汇集在长春，对接洽事情很便利。我在长春讲经时，正值外道同善社盛行，有几位大老师在长春传道，叫信徒们念《金刚经》。普通一般人只是按照经文去念，一些机关文人想明白经理，又请大老师讲，连讲了几遍大家都不懂，对于经文深意疑窦颇多，不得其解。后见极黑慈善联合会撒传单，说请谭虚法师讲《金刚经》，他们见到传单之后互相传说，到了讲经的日子，同善社的信徒们来听的人很多。我讲经时按照一定次序，先讲五重玄义，把明体、宗用、教详加解释，然后把经中大意以及其宗旨归宿处提纲挈领深入浅出为之一一解释。他们一听很清楚，很对心思，听完经后回去就向他们的大老师说，
这位法师讲《金刚经》和你讲的不同，他讲的比你讲的有次序、有线索，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投机，明天你也去听听他讲的意思对不对。
第二天大老师也来听，我并不知道，还是照样讲。听后弟子们问他 讲得如何？他说，
法师讲得倒不错，只是不明白玄关一窍。
之后他的弟子听经听得很顺心，对于人生意义虽然不能完全明白，但已摸住点边沿，知道自己是在迷梦中，因此听得更上进。后来听经的人愈来愈多，有几十人把同善社那一套放弃，来皈依我。这样一来，大老师看看自己的道不能传，生气走了。当时还有伏击的，嫉妒我讲经。有一位叶先师临坛说，
你们不要听和尚讲经，他是别有作用。
弟子们说，
我们听得很顺意呀。
叶先师又临坛说，
如果你们愿意听，我请燃灯古佛给你们讲。
从此之后，一般人听得就少了。外道们在祭坛上讲经总是不成，不但理上错谬，在应激方面来说也不能顺人心思。最初在坛上讲经，大家以好奇的心理，还有很多人去听，以为燃灯古佛真的降坛了，弄来弄去人心都腻了，写的些注解人也看不懂，结果人还是跑我讲经的那里去听。尤其一般知识阶级，他们是注重理智而不注重感情，一听我讲的很合乎正道，当下就把那些旧套扔下了。讲经期间，督军行署的一些职员天天去听，后来也都皈依我。一般人见督军行署的职员都是知识分子，信佛皈依我，于是信徒日众。一月之中，官员人等收了不少皈依弟子。当时有行署一等科员马敬东，黑山县人，信佛很恳切。见面时他说，
此道不学，更学何道。
他的科长也信佛，因此提倡在长春盖庙，并问名于我。因我在长春讲《金刚经》，乃定名为般若寺，以作纪念。所以最初建长春般若寺是由马敬东发起，这是创建般若寺的缘起。